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播客。我们今天来聊一聊欧佩克加最近的石油政策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对于市场到底意味着什么。
嗯，很有意思的话题，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看看这个增产到底对油价和欧佩克加的收入带来什么样的影响。那我们先来聊一聊欧佩克加最近决定快速的恢复原油的生产，这到底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嗯，这个决定其实一开始的时候看起来是非常灾难性的，因为油价一度跌到了四年的新低，
嗯，
然后很多生产国都面临着预算赤字扩大的问题，因为他们的收入因为油价的下跌而缩水了。
听起来确实挺糟糕的，但是后来是不是有一些转变？
对，后来确实出现了转变，就是即使欧佩克加宣布了进一步的增产，但是布伦特原油的价格又回升到了每桶70美元以上，然后几个关键的中东国家的产出的名义价值也攀升到了二月份以来的最高点，就这个月他们的收入已经达到了差不多140亿美元每天。
你觉得这个油价的反弹会持续吗？就是他们这个增产的决定会一直这样执行下去吗？
这个就非常不确定了，因为一方面美国和欧盟之间的协议是在一定程度上支撑了市场情绪和油价的，但是另一方面呢，高盛和摩根大通的分析师都预计，因为欧佩克加的增产加上中国的需求疲软和美国的供应充足，可能会导致今年晚些时候油价再次暴跌，那可能会迫使他们不得不撤销这个增产的决定。
就是说欧佩克加他们在本周末会决定九月份是不是要继续大幅增产，你觉得他们会怎么选？然后他们会面临一个什么样的局面？
就是现在看来的话，八个关键的国家可能会支持继续增加供应，那荷兰国际集团是预计他们可能会在九月底之前就完全恢复额外的220万桶每天的减产，比原计划提前一年，但是他们现在的收入还是低于他们开始增产之前的水平，而且未来几个月可能会面临更大的压力。不过沙特似乎对于现在的情况还比较能够接受，就是至少没有变得更坏。
OK 了，那么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关于欧佩克加的这个石油政策的变化，从一开始增产带来的冲击，到后来油价又意外的反弹，然后到现在未来非常的不确定，充满了这种两难的选择。
嗯，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然后以上就是这期播客的全部内容了，咱们下期再见，拜拜。